日本、南韓和中國9月26日在首爾舉行攜衛近四年的外交高官會談。南韓外交部次官鄭炳元、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龍容和日本外務省外務審議官船越建裕會作為三國的代表出席。韓聯社報導，南韓政府作為本屆峰會輪值主席國，將會向日本和中國提出三國合作的構想藍圖，並爭取達成共識。日中韓首腦上一次會談是在2019年12月在中國舉行。南韓從2020年開始擔任主席國家，同年計劃在南韓舉辦，但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均因為新冠疫情和日韓關係惡化而連續三年並沒有舉行。南韓總統府一位相關人士說，三方正在為推動年底舉行峰會而努力，確認舉行動向，同時加快調整日程和議程。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執行長盧信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日韓中高官會議代表的是東亞區域內最大集團領導層級的會面，對於當前動盪的東北亞具有指標性的影響。他說，
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日中關係、韓中關係都陷入了低點，三國高官願意就當前局勢進行意見交換，顯示三國都有改變當前緊張局勢的動機。
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日中關係、韓中關係都陷入低點，三國高官願意就當前局勢進行意見交換，顯示三國都有改變當前緊張局勢的動機。盧信吉認為，即使可以預測到三個國家對於改變的方案有明顯歧見，但對於外交態勢的分析仍然有一定的正面作用。日韓中政治專家、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宮正史認為，日韓中三方高層重啟溝通，甚至進行首腦會談，有助於緩和民主與專制陣營的對立局勢。他以郵件向美國之音表示，針對中國造成的威脅，日美韓三方確實加強了合作框架，但更重要的是確保日美韓陣營與中國、北韓、俄羅斯陣營之間的矛盾不要因此而變得更加嚴重，所以利用日韓中的框架去採取一些措施，或許能夠防止兩個陣營之間的對立如同冷戰期間僵持不下的情形發生。朝鮮半島安全專家、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認為，日韓中恢復高層會談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誤會，降低區域安全威脅。他對美國之音說，
由於中國在朝中關係當中始終對朝鮮、俄羅斯保持相當微妙的距離，如果韓日兩國能與中國進行有效的戰略對話，或能降低朝鮮、俄羅斯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脅。
他說，由於中國在中國和北韓的和俄羅斯的關係當中始終都是對北韓、俄羅斯保持相當微妙的距離，如果韓日兩國能夠和中國進行有效的戰略對話，或者能夠降低北韓、俄羅斯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脅，與中國維持穩定的經貿關係，維持東北亞局勢的穩定。林志豪表示，由於近期日中關係惡化，韓中關係的正常化有助緩和區域緊張局勢，這個亦都符合韓日對於東北亞地區的共同安全要求。近期由於中國對於日本在8月24日開始排放福島核處理水一事表示強烈的反對，使到日中關係更加惡化。同屬於東北亞的南韓政府則表示確認日本的核處理水排航計劃，認為並不存在科學和技術問題。國際人士正在觀察日韓中恢復高層會談是否能夠緩和這個爭議。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指出，南韓政府是以中性的態度處理這件事，暫時還是不會影響到韓日關係，但是韓日中之間的磋商在短期之內應該沒辦法去緩和核處理水的爭議了。他說，
中國針對日本的強硬態度依旧未減，也包含了许多历史因素，因此日中关系的矛盾远比韩中关系更为复杂，也是韩中日三国对话关系最不稳定的部分。
中國針對日本的強硬態度依舊未減，亦都包括了很多歷史因素，因此日中關係的矛盾遠比韓中關係更為複雜，亦都是韓中日三個國家對話關係最不穩定的部分。林志豪認為，由於已經對尹錫月政府造成負面影響，支持度持續下滑，中方應該會運用這個議題去影響南韓國內的輿論，藉由韓中關係的回溫和高層會談減緩韓美日合作對中國的影響力。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認為，日韓近期確實關係越發友好，包括對於南韓尹錫月政府力爭2030年世博會在釜山舉辦，日方已經向南韓政府表達支持立場。他表示，這個日本政府首次由官方去表態支持某個地方舉辦世博會，目的是要響應南韓方面一貫推進改善日韓關係的目標，藉此去促進關係發展。木工正史說，南韓政府對於日本在核處理水的應對措施也表現出一定的理解的，因此中國如果假設在這個議題上形成韓中同一陣線與日本互相對抗，大概會很失望。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執行長盧信吉認為，這個議題並非當前日韓中三個國家關係低檔的主要原因，顯然並非三國會談的重點。盧信吉是這樣說的，
民主國家對於民眾需求的重視可能會因為執政壓力而改變，三國的磋商過程是否因為內政治理的需求而將彼此的衝突升高？
民主國家對於民眾需求的重視可能會因為執政壓力而改變，三國磋商過程是否會因為內政治理需求而將會彼此衝突升高，才會是影響這項議題是否緊急或者是緩和的關鍵？盧信吉表示，基於當前中國希冀尋求與周邊國家去緩和關係，加上日韓基本願意合作的立場，日中韓三方會談不會過度著墨於核處理水排放問題，特別是對於中國來說，如何弱化日美韓合作框架才是重中之重。日美韓首腦八月份在華盛頓近郊舉行過三國峰會，宣布開啟日美韓夥伴關係新時代，並指明具體合作內容的聯合聲明，包括強烈反對中國單方面改變印太海域現狀的企圖的內容。隨後中國亦都有所動作，習近平在9月23日會見訪華的南韓總理韓德珠，表示歡迎在適當時期舉行首腦會談。南韓外長朴振9月25日亦都表示願意早日舉行會談。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執行長盧信吉表示，中國希望促使日美韓採取不同的應對措施，去撕裂日美韓劍指中國的力量。他說，
我認為中國將會尋找突破日美韓三國矛盾的戰略契機，例如核處理水排海的這個爭議，或者是朝鮮的核武，或者是貿易往來等議題。
我認為中國將會持續營造突破日美韓三國矛盾的戰略契機，例如核處理水排海的爭議，或者是北韓的核武，或者是貿易往來等議題，因為這些議題都與日美韓當前的國家發展方向以及國家安全問題的核心概念息息相關。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指出，日美、美韓是同盟國，中國和日韓都沒有同盟的關係。此外，日美韓有相似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和諸國完全不同，因此根本不可能放在同一個水平上去比較的。他認為，從地理和區域來看，日韓中確實共享，基於對這些差異的認識，日韓如何平衡地利用各自的框架非常重要。木工正史說，在對華政策上，日本和南韓都優先考慮與美國的合作，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與美國融合，因此中國十分關注美國和日韓之間的這些分歧，伺機而動，見縫插針，努力地防止日美韓框架更加穩固。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指出，在經濟、國防、文化方面，中國對南韓直接的影響力更為明顯， 因此韓中和日中關係在本質上有相當明顯的差異，南韓對中國的依存度高過日本對中的依存度。他表示，在安全議題方面，韓中在地緣上的關係都遠超過日中關係，這個、亦都是為何近期南韓試圖以韓美日關係為基礎，積極試圖與中國恢復對話，希望中國可以扮演負責任的大國，在北韓核問題有所作為的原因。但林志豪認為，這個更加可能讓中國捕捉到機會去攻破各國的領域。林志豪說，
民主國家對於民眾需求的重視可能會因為執政壓力而改變，三国的磋商过程是否因为内政治理的需求而将彼此的冲突升高，才会是影响三议题。
在以北韩为主的东北亚安全议题方面，中国对韩日仍然保有主动的优势。另外，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因素，中国也可以对南韩实施认知的作战。他指出，中国或可以利用北韩问题、脱北者遣返、朝俄升温、北韩军事挑衅、电池供应链、軍事安全、海上民兵、離島紛爭、中俄海空軍演、文化安全、鄭律成的事蹟、尹東柱的國籍、東北工程的爭議、朝鮮文化的歸屬等議題，去影響南韓國內輿論和政治團體，進而影響韓美日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法治台北的報導。